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这样的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主席告诉我说忘记了欢迎第一次来的人这个我知道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也举一下手好吗？都没有举手。好，这个不管新朋友老朋友，离开我们一段又回来的朋友，还是我们曾经在一起过又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都特别的高兴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聚集。人生其实聚集是个蛮重要的事儿，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的聚会呢时间很短，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谈话的机会也很少啊。我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呢能够跟每一个人能够打个招呼，但是我每一次呢我发现我最多不超过三四个啊，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啊。很多人我都半年都没有机会跟他们说句话，所以呢营会就变得很重要啊。咱们不是为了推销一个什么，你知道咱们的报名表里边每一位头上我们教会要贴几十块甚至于上百块啊，我们想办法去找这些钱啊。为什么让大家来呢？所以明显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大家心里很明白是吧。希望我们能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有一个很好的时间我们能够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帮助。主耶稣的时代呢，主耶稣曾经批评过那个时代的一些人，他说，你说我怎么说这个时代啊，好像这个时代用什么来形容它呢？主耶稣说，我们吹笛他不跳舞啊，我们这个举哀他们不捶胸，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你说什么他都不反应啊，这个你叫他干什么没反应啊，所以这个呢就变得很麻烦啊。所以但愿咱们弟兄姊妹有一个积极的热切的参与的这种态度啊。这个当我们能够有一些活动的时候，相信这些活动都是我们一年一次才举办一次营会嘛，经过很多的心思，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啊。那么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们谈论服事的问题啊，侍奉的问题。其实当谈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说哎呀，当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是个很困难的题目要讲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就很肤浅啊，对于我们整个文化里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很肤浅。那我们来到神面前切切的祷告，主啊，到底这个服事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似乎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知道彼此服事的人生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的家庭社会将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么神的国度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光光去得到好处，让我们是一个得好处和付出好处是一个非常活的互动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中国曾经百姓们非常支持我们现在的政权啊政党。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被提出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啊，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啊，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呢只是说出来了，但是实际去做的时候呢却做得不尽人意，对吗？所以现在好像这个话已经不大多提了啊，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个话呢，因为提呢也没有多少人去相信啊，因为这个客观的情况它不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一件客观的事实，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是谁先提出来的？原来是主耶稣先提出来的啊，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有过佛教背景的人谈到信仰问题。他说他就回答了，他说你看你们信的耶稣比不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多么伟大。因为呢他曾经是一个王子，他抛弃了他的王位，出去寻师访友，受尽苦难，要为人类找到怎么说渡出苦海的那一条路，对吗？他据说是在36岁的时候坐在菩提树下悟了49天，他终于悟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出来传播他的思想。他说你们的耶稣他本身就是个穷拿撒勒人啊，这个然后呢他这个只出来3年半的时间啊，他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所以呢他不如我们的王子伟大。我就跟他说，我说朋友，你只看到了他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你不能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说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耶稣本身是谁呢？他是神子。你看到释迦牟尼寻师访友，你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吗？释迦牟尼为你的罪钉十字架吗？他爱你吗？他真的知道生命的本质是怎么回事？他真的为人付出过那一份人无法付出的那一份代价吗？所以一个思想家他很有热心，我们承认这是个很高尚的人，可是服侍人这个概念不是释迦牟尼提出来的，而是我们这一位尊荣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提出来的。当我们提到服侍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兴趣不是很大，我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们自身的生命里边有一种本能，就是我们愿意让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不愿意去服侍别人。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内心本身就已经开始有抗拒的心理在这里面。上一次呢孙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提到服侍侍奉就是做一餐饭，这个很具体，非常具体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去服侍别人的图画，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做出一个努力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在今天我们的这个长时间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人类因为以自私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像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提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有很多人先问一个问题，来教会有什么好处？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有好处我才去，没好处我去干嘛？啊，所以我们在这种长期的这个思维的这种思考的里面呢，我们包括信仰， 我们都是找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好处。前些日子有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边遇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来到教会以后，突然间他发现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遇见了几样很糟糕的事情啊。你不要想是谁啊，这个比方说他来到教会，今天聚完了会出门就被车撞啊，或者说撞了车，说你看我来教会多倒霉啊，来教会是为了逢凶化吉，结果逢吉化凶了啊，所以不来这个教会，找到一个什么地方，后来他去了一个就是佛教的地方，他去了以后呢，他马上都得到了一个什么好处，他说你看还是这个灵啊，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其实这样的在这样长期的思维的方式里面呢，就使我们那种服侍别人的这种思想就渐渐的萎缩掉，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从这让别人给自己来得好处，想尽办法使自己能够得好处，只要以自己有好处的，那么这个我就去。结果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盘散沙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哪有可能总叫你得好处呢？所以只是自己想得好处的那种的社会，那种的家庭，永远不可能是和平的，永远也不可能是幸福的。因为当你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无休止的抱怨，而对方也想得到你的帮助，而你也想得帮助，对方也想得帮助，这个中间就必然产生争夺和战争，和平就永远不存在了，幸福就永远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因为我想得好处嘛。其实我们变得愚笨，因为好处不可能永远只是向你单方面的进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成为这个社会这个家庭的一个害群之马，那因为这样的害群之马多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无法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原则是我们互相付出，我们得到更多的好处。能想过这个概念来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结果你得到的比你自己自私想要从别人得到的更多，你得到的幸福也更多，每一个人得到的都更多，每一个人都会幸福。这是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人生的观念，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来建立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要将来要大富大贵，我们要怎么怎么着，而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命，学习去付出去服侍。那么这个服侍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服侍很简单，这个 serve to serve 就是对方有需要，我们付出我们的代价来满足对方的需要，这个就叫 serve。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做角色的服侍。角色的服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他的需要是很多的，那么每一个人在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一个人满足所有的需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社会就产生了分工，我们的教会也有分工啊。所以这个我们曾经讲过恩赐的服侍，就是每一个人在服侍的过程里边呢，他的能力和他的服侍的那个恩赐啊不太一样，有的人是做这个比较有能力，有的人做那个比较有能力，所以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服侍。那么在这个恩赐的服侍里边就出现了不同的角色啊，在这个社会当中也出现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老师啊，有的人是医生，有的人是厨师，有的人是工人啊，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角色里边，我们做好我们的服侍。一个角色不清楚，或者一个机构的这个不清，他的角色不清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日子以来呢，我也一直在思考啊，教会到底是什么角，一个什么角色？啊，教会的服侍应该在他自己的角色里边应该怎么样去服侍？啊，有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角色的不清楚，结果导致了我们服侍的那一方面的缺失。啊，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说大卫这个以色列的君王 啊，他服侍了那世代的人就死了。我就想，一个君王怎么服侍那世代的人呢？原来一个君王，他是君王的角色，君王的角色是在君王的位置上来服务他的百姓的，他是一个带领的角色，他是一个管理的角色，他的带领和管理也是一种服侍，也是一种服务，他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他的在这个更大的位置上的时候，他的服务变得更加重要。哦，原来我们明白，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角色里边，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是一个服务的角色。那么如果这个角色不清楚，就会出现问题啊。比方说一个医院啊，我们如果去医院，这个医院我们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医院应该干什么的啊，是看病的，对吧？结果呢，你去了这个医院，你就发现呢，一进门医院就开始给你推销东西啊，这个然后到了医生那里，医生给你推销药，你说我有病了，他说你的病没关系，我告诉你这个我们现在有什么健康食品，我们现在有什么什么东西，你来买吧。那然后你说不对，我有病啊，你有病没关系，你这个买了这些东西，你的病就会好。你就发现如果一个不治病的医院，它表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他就把医院就变成了一个商场，或者是变成个商业机构了，商业机构有商业机构的角色，对吧？如果你到卖汽车的地方，你说我要买汽车，他说来坐下坐下，我们这里有三明治啊，我们这里有爆炒腰花啊，结果这个卖车的地方变餐馆啊，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名府其实是很重要的，每一个角色他自应该表达他是一个做什么样的服务，他应该很清楚，而且把他的服务做到很专业。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整个这个社会才能够很好的做到他达到他服侍的那个目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想想，教会应该是什么角色呢？教会应该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实际上没有发挥教会本身该发挥的那个作用，这个我们先放着啊。那么在这个角色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在世界上的一般的社会上的角色呢，它是可以改换角色的。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提倡一个叫做市场效应，对吧？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角色，我们往往不一定要是这个角色。那么当这个角色它不大有它该有的那个利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市场来调节我们的角色。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卖车的这个车行啊，那么现在就发现呢，这个卖车这个行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算了，改餐馆，这可以吗？那完全可以，对吧？所以我们常常呢，就是根据市场调节的问题，我们可以来调节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角色。那么在这种市场调节的这个改变角色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问题。慢慢慢慢的使我们开始形成一种，我们不一定是真正按照别人实际的需要来进行，而是实际上按照我能从中间得到最大的好处来确定我自己的角色。啊，就是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需不需要我并不管，但是这个东西只要对我有最大的利益，市场有这个需要，我就来做这个工作。甚至于选择了不道德的工作，比方说现在在澳洲，在世界各处都在开赌场，有些人很喜欢赌，喜欢赌吗？好，我就来开赌场。那现在呢，还有一种一本万利的市场啊，被广泛的开发，就是对孩子们提供游戏的方便，卖各种各样的游戏。哎呀，这个他不管你的孩子什么昏天黑地打游戏，你的孩子打成一个 stupid, 打成一个废物，打成个什么，他不管，对吧？他怎么想办法设计这个游戏，设计游戏就是一个光盘设计出来的嘛。然后这一个光盘可以卖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啊，然后他就大量的复制，因为市场有需要吗？所以他不管你这个东西他对你是好还是不好，他就大量的做，因为他可以赚钱嘛。是吧？所以可能以前是辛辛苦苦开餐馆卖一碗饭才五块钱，那成本就三块钱，然后卖不出去还要亏本。所以这个多好， 就咔咔咔咔咔咔复制一个光盘卖出去几十块，那这个赚很多钱。那么在座的如果是你是卖游戏的，我不是指责你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说明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吧？那么更可怕的还有卖毒品的，那卖各种各样的伤害别人东西的那种东西，那么这个就是市场调节，它会导致这种慢慢越来越可怕的这种现象。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成为我们人各个方面的榜样。那么在服事这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那么在他的榜样里边呢，也有一个角色服事的榜样。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他自己服事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他自己是谁。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这个经文之前的时候，也在马可福音里面啊，还有另外这个一个背景啊，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在第一章第29节，他说他们一出会堂啊，这个主耶稣当时的时候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是犹太人的会堂啊，这个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彼得，这个还有安德烈啊，进了他的家。那么西门也就是彼得的岳母呢，正害热病躺着，这时候有人就告诉耶稣了，那么耶稣就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结果他的热就病退了，然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啊，服侍这个门徒。那么天将晚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带了很多害病的人、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到那个地方去聚会了。那么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在这个加百奴这个地方呢，彼得的岳母的家那个环境大概是怎么回事，那个会堂是怎么回事，那个聚集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能够想象得到。其实所谓合成的人也没有多少人啊，大概也就是几十个百来号是人啊，那就合成的人了。然后主耶稣就医好了各样的病症，赶出许多被鬼附的人啊，这个那么到了这个情况一定是在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吗？那么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啊，耶稣起来到旷野祷告的时候呢，众人就都追了他去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产生了一个现象啊，主耶稣从会堂出来，然后讲完了道以后呢，就医治了很多人。医治了很多人以后呢，影响自然就大了，对吧？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大家都找耶稣到他的地方来了，这个很明显嘛，对吧？如果真的是今天有这样一位神医在我们中间的话，医病又不要钱，治病又治根，你想想他的门口会怎么样？那门槛踏破是吧？这个门顶肯定断掉，这简直是太这个什么了是吧？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众人都来找耶稣的时候，啊，这个西门彼得和他的同伴都追了他去，找到了以后就说：“哎呀，众人都来找你。”如果按照今天的市场调节的话，主耶稣会怎么做？啊？哎，如果你是当时的耶稣，你怎么做？啊，你不用打标语了，那广告都不用做，那口碑就是广告，是不是？我们今天会趁热打铁，是吧？不单单是这个什么，还要开主治医生某某某人啊，连锁店开多少，是吧？星期几在某个地方就诊啊，这个。到时候收费不用太高是吧，那就不得了了。这是今天我们市场思想会想到的这个问题。可是主耶稣的回答却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算我们办教堂开教会的话，这个也是趁热打铁的好机会啊，是吧？很快咱们就收奉献，咱们大教堂就盖起来了，是吧？可是耶稣的想法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那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就对他们说，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吧，到临近的乡村去，我也好在那里干嘛？在那里讲道， 他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当众人都来，这个市场效应已经起来的时候，他不要。五饼二鱼给人吃饱了，第二天很多人都来追求他的时候，他就退去到旷野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我估计那个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他祷告的内容，那一定是他到那个地方去冷静下来想想，现在众人都在拥戴他，想要叫他做王，那么这个市场太好了这个市场的效应太棒了如果陈氏做起来，那肯定是陈氏大姐跟他做很大的工作。可是主耶稣没有，他退去了，自己到旷野去好好的在那里安静祷告，干什么呢？想想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想想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到底来干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类不一定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个话要听清楚啊，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真需要什么，所以这个市场的需要不一定是人真的需要。比方说孩子玩游戏，这个市场现在很多，尤其是男孩子，包括女孩子现在也开始玩，很多男孩子迷恋那个游戏，这个市场需要很大，可是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男孩子真正他所需要的东西，对不对？他想要的东西和他需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那么人真正需要什么呢？谁知道？只有造我们的上帝才真正的知道。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他不是按照你的想要来服侍你，而是按照你的需要来服侍你。在什么地方真正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商业上，他不是按照你的需要来服侍你，他是按照你的想要来服侍你，他鼓动你怎么样去消费，因为他有目的，不是为了服侍你，目的是为了让你给他赚钱。只有一种现象最明显，不一定是只有这一种这个现象非常明显，那就是父母。父母是按照你的需要来服侍你的。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孩子不一定知道。孩子就是我想要这个，爸妈就不给我，真讨厌。看到他的朋友哇能够给他想要的东西，他觉得他的朋友是好朋友，他不要他的父母，这是人的傻瓜，人笨得要死。对吧？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给世人的东西的时候，世人不大明白，我们想要这个，你怎么给我们那个？但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的角色。因为父上帝差遣他，不是让他在地上满足他自己要在地上出名，要权力，要利益，要什么常人所要的那些东西。主耶稣也是一个有肉体的人，他也容易被这个东西来影响。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需要退到旷野去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恢复他的角色服侍的概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影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经文，这一段经文里边的一段具体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边呢，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到了加百农，就是他刚才我们讲到他医治很多病人，包括这个彼得岳母啊那个地方。那么众人呢都来听他讲道，因为他的影响力很大嘛，他的见证很有力量，对吗？这个多到一个地步呢，那门前没有人，这路都走不进来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房子呢，跟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地方的房子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很少下雨，所以他们的房顶呢一般都是平的啊，几块大的石板或者什么东西盖在上面啊。等到他们这个有了儿子的时候呢，他们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时候就会在外边另盖一个房子，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就会盖在原来的房子的基础上加一层他的儿子就住在上面。那么又一个儿子又结婚了怎么办呢？再加一层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是石头的石头盖。那么这个房子呢大概是一个平房这个主耶稣在那讲道的时候呢，有人抬了一个摊子来抬了一个摊子。那么这个瘫痪的人呢被抬进来以后进不去， 最后他们就想了个办法，把这个房顶啊拆了啊，把一个石板搬开，然后呢把这个人从上面坠下去啊。耶稣在那讲到，突然间听到叮咣啷叮咣，上面发生什么问题啊？稀里哗啦掉粉子，忽然间砰砰砰，一块石板给挪走了，然后突然看到上面不坠下一块布下来啊，然后里边躺着一个人。耶稣看见这个人以后啊，心里边很有一种触动啊，就是看到他们很有信心啊，就是相信这一位耶稣肯定有医治的能力啊，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渴望，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小子啊，你的病治好了。是这样吗？啊？不是，他没说你的病被治好了，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诶，这个东西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说叫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而不说你的病被治好了呢？因为这个人是要来治病嘛，所以如果耶稣要治病的话，就是满足了他的想要。那么其实他的想要在某种意义上也说可以说是一个他的需要，但是只有主耶稣知道他的最大最根本的需要还不是那一个，而是最大最根本的需要是他的罪需要被医治。因为如果他的肉体被医治的话，他还要病，他还要死，对吗？那么只有他的罪被赦免，他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得蒙重生，他能够因着罪被赦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就算他的肉体死了，他也会进入到永生里边去，这个才是他在真正需要被医治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呢，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耶稣能够给他这个东西，所以他也不知道到这个地方来要得到这个东西。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你虽然不知道，我知道。所以主耶稣严格的把握了，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主，他严格地把握了他自己的身份，他不被这个环境所搅扰。虽然你来治病，但是我告诉你，我来不仅仅有能力治你肉体上的病，我奉差遣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叫你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说，小子，你的罪被赦免了。当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当时有几个文士就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能说他的罪被赦免了呢？他说这个文士就是当时的神学家啊，这个犹太人的神学家。那么当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很有神学哲理的，他马上神学思想出来了，因为赦罪这个权柄不是人能够有的，只有上帝能够有权柄来赦免人的罪。大卫在他的诗篇里边就写过这样，哎呀，如果能够得免罪，能够得到赦免，他的罪能够得到被遮盖的人，神算为无罪的人，在上帝看来算为无罪的人。每个人都有罪啊，是吧？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有人没有犯过罪的呢？是吧？可是当上帝不算我们有罪了，把我们给赦免了，哎呀，这是多么蒙福的人呢？大卫说，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那么这些神学家就研究这些话，他就明白，被上帝赦免罪的人，这人是有福气的。可是人没有资格去赦免别人的罪啊。那么这一个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怎么说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呢？所以他说，他说健忘的话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能够赦免人的罪？其实主耶稣非常智慧，他要借用这一个环境，借用当时的那一个状况啊，那一个形式，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借着你肉体上的需要的满足，来告诉你，你另外一个需要也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心里边议论啊，他说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说这一个瘫子在这儿，一个瘫痪的人啊，我叫他马上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我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容易呢？大家认为哪个容易啊？为什么罪被赦免容易啊？
做这个事情他必用不到结果
其实呢两个都对啊，这个你说叫他起来行走容易，因为这个连医生都能做得到，是吧？那好的医生他可能给你弄弄两下，你起来走走试试看，哎，你就能走了，对吧？这个不是最难的事，不一定非要上帝才能做到，对吧？那么赦罪必须上帝才能做到，人做不到的。可是在那个时候要说这个话呢，是说叫你的罪赦免了容易，对吧？因为那个是看不见的嘛，是吧？你但是叫你罪马上起来行走，这个不容易，啊，因为马上就要看得见，你做不到不行的。我这个故事我已经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了啊，有一些可能没听过，我再重复一次。大概这个事儿有多少年了？十几年以前的时候了。在荣耀堂，就是咱们墨尔本的荣耀堂，有一次，因为荣耀堂是灵恩派的教会啊，他们请了一位从台湾来的叫朱植深啊，牧师，是灵恩派的牧师啊，来呢专门举行这个医病大会啊。现在他们还经常搞，灵恩派的人经常搞这个医病大会啊。这个朱植深牧师呢，就是讲道啊，讲完了以后呢，就把大家就问啊，大家下边有什么病的啊，你可以上来啊，然后我们为你祷告。这时候呢，就上来了大概有五六个、七八个人。啊，站在前边说呼召还有没有啊？有病的人请上来。结果就在第二排，就是曹颖坐的这个位置上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台湾的姊妹啊，后来还在神学院读书这个姊妹，那么她是这个小儿麻痹症啊，两条腿全是萎缩的啊，拄着双拐，有一条严重一点，有一条轻一点，就画着这样圈就上来了。上来以后站在边上，主持人一看她上来了。他情不自禁说了一句话啊，其实他这句话按理来说是不应该说的啊，可是他情不自禁就说出来了。走过去以后说，姊妹你这个不大好治。我就在想，如果圣灵的大能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还有不大好治的吗？问问那个你什么问题，他说我头疼，这个比较好治。那个有什么问题，我血压高，这个也差不多。因为至少治完了以后，今天说你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回家以后量血压又高了，那是因为走出去以后信心出了问题了，所以你当时治好了回去又没治好，对吧？这个都很容易解释。可是这一个两条腿是萎缩的，马上就得长出来，这个不大容易啊。可是再神奇又难成的事呢，所以当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咯噔一下子，我就觉得那里边大概不是圣灵工作啊。如果真的圣灵工作，圣灵岂有说你这个东西不大好治的吗？主耶稣在这里就挑战这个问题，这个摊子马上站起来行走，如果没有上帝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就医生你也得有个过程，对吗？但是只有上帝说你现在马上起来行走，这件事立刻发生，不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这只有神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所以主耶稣说，好，我现在让你看一件事情，我借着马上让他站起来行走，医治好他现在的疾病，让你知道我就是你们心里边所议论的那一位可以赦罪的上帝，让你知道我来不仅仅是能够治这个病，我可以治这个病的。但是主耶稣在世上之后没有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他有能力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吗？有这个能力，可是他没有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成就了一件可以使所有的人的罪都得赦免，那个更伟大的那件事情，因为他奉差遣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严格地把握了自己是一个奉差遣成为人类赦罪救主的那一个位分，把他的使命把握得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个人不仅仅是需要肉体上的医治，在他没有想到的那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灵魂需要得到医治的那件事情，主说我要为你做那件事。可是他为什么医治他的肉体呢？ 当然神怜悯人，也希望他的肉体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不是为了医治他的肉体，是为了通过医治他的肉体让他可以确认他罪能够被赦免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前些日子呢收到一个信息啊，他说这个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看得懂的一些笑话啊，或者一些故事啊。其中他说到了这样一件事，说在西班牙有一个大教堂，这个教堂呢盖起来之后，这个教会里边的这一个神职人员吧，牧师或者说是神父啊，走到门口出来就看看，跟这个教会的长老就说，他说你看我们的教堂建的多么富丽堂皇啊，他说你看我们的奉献有多少，我们这些神职人员已经再也不会像当年的彼得所说的那句话了，因为彼得进美门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他对那两个对一个摊子看着那个摊子就说金银我都没有，那这个神父就说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说不必再说金银我都没有了啊，然后旁边的那位长老就跟他说，他说是的，金银你都有了，但是呢现在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的能力你没有了。今天我们可以办很大的教会，今天我们可以教会很有钱，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失去了神的能力，我们失去了圣灵的同工，我们失去了改变社会的那个生命本质的力量，而我们变成了一个宗教，变成了一个借着宗教来寻求自己的成功，寻求自己的荣耀，寻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把医院改成餐馆了，我们把医院改成商场了，我们把教会变成一个寻求利益的地方，我们忘记了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忘记了这个社会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本身属于谁，奉谁的差遣，要去做什么工作，我们把自己的角色给模糊了。当教会失去了他的角色的功用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熄灭了他的光芒，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当神的儿女不再为自己的身份去忠诚，不再为自己的使命去付代价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了。最近大家都知道，澳洲世界各处都在为同性恋这件事情在争来争去啊，搞这个投票啊，这个那个。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同性恋可以合法，表示什么意思？啊，道德堕落，至少表示那个地方大部分的人是同情支持同性恋，他自己不一定是同性恋，但是至少他是同情支持同性恋的，对吗？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从神从人的道德的本质的情况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他要道德堕落到什么程度呢？特别是这里边的政治领导这些人啊，做领袖的人，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要同情支持这个东西，这种法律才可以被通过，对吗？这种现象是怎么导致的呢？在荷兰，在美国，在澳洲，现在这个据说这个坎培拉中心地区现在快要通过了，还是已经通过了？就是已经通过了是吗？那么这个表示原本曾经教会非常发达，这个道德非常高尚，社会非常美好，要不然我们移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好嘛，我们才来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很多人移民美国？因为移民好嘛。他为什么好？美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好吗？我不相信。 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好，是因为他们的指导思想正确，所以他们在那种指导思想之下，他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那个指导思想从哪来的？是从圣经来的。圣经的真理是谁传出来的？是教会传出来的，是神的儿女传出来的。可是现在的教会呢，渐渐的开始失去他该有的那个角色的功能了，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黑暗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是先从神的儿女的黑暗开始的，是先从神的儿女不认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和世界的价值观一样，我们也走市场经济，我们也走看看人世界上是搞什么东西，我们教会搞什么东西，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教堂的设计，我们整个教会的服饰不再是以奉差遣的身份，而是以市场经济的身份。这个就导致了教会失去了他生命的能力。搞来搞去，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你们现在还在传基督教，基督教都萎缩的不行了。人家说的是个客观事实，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好好的思想，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按照这个世界想要的去服侍这个世界呢，还是他的需要服侍这个世界呢？谁知道他的需要呢？我们向谁忠心？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只从我们自己得好处，我们自己得利益，来到教会也是想这个。我们做传道人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我们今天的服事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同工会要好好反省，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把握得清楚吗？我们对自己的使命把握得清楚吗？我们服事的原则把握得清楚吗？我们相信，只有当我们对身份认知，对于我们服侍的原则把握的清楚，而且在这上忠心的时候，我们才不失我们服侍的价值。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就像圣经上说，我们是一个不结果子白占地土的那种的存在。当这样的事情存在的时候，那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我们可能一时感觉到我们很有成就，可是实际上我们做的毫无价值。求主借着这一段圣经呢，给我们一个提醒，使我们能够深深安静下来啊，很深的去思想，我们生命的那个价值和意义，我们奉差遣啊，我们的身份和角色，使我们在自己的身份的角色上，好好的发挥我们刚当发挥的作用。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现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借着2000年以前你在世上生活过，为我们留下的美好的榜样，能够光照我们今天的思想。是的，我们实在是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何等的堕落痛苦。主啊，当我们想到中国环境污染，想到雾霾伤害人的健康，水被污染，道德被污染，可是我们人骄傲，我们人自私，我们甚至于做假药，我们甚至于做假奶粉，我们互相伤害，我们人不满意，可是我们却不愿意从自己做起，我们不愿意顺服你，不愿意做好自己的角色。哦，主啊，今天既然我们已经是愿意接受你的真理，接受你生命的人，主，这时候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清楚，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 被你称为是这世上的光，这世上的盐，我们的生命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去服侍应该是什么原则来服侍。主啊，求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由于我们从世界带来的那些文化的影响，由于我们自私我们软弱而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今天可能也有初信的，或者还没有信你的，不太明白的，主啊，我们也求你一样的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渴慕归正的心，使我们能够自己成为蒙福气的人。也愿你借着我们，主啊，因着我们的服侍，因着我们把握自己的位分角色，而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那些默默向你发出这样祷告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